那个，如果你还好像礼拜五升台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还想参加，要今天一定要跟老戴报名，是不是？关于那个网上的那个，
说是网上还可以继续注册，没有注册你们还可以从网上注册，他没有关。
那
如果实在来不及注册，最后想去也还是可以去。
然后需要跟最好是今天是跟老戴告诉他那个告诉他那个饭食跟那个住宿的这个需要，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我们可以跟那个跟那个退休会的地方能够确定 OK 还有没有？那我们有介绍这个，也有跟大家发下来那个关于退休会的这个讲员和这个整个聚会流程的安排。那我们这次退休会呢，也是有三位主题讲员，然后还有一些小的一些的简短的一些的分享。那我们另外跟可能跟往年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多出来一项呢是每天晚上大概9点多9点半左右吧，我们会有一个代导的服饰。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大家觉得有这个需要，特别是在需要被带导，那那个我们这阿伯克里教会有个带导团队，我们教会也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可以参与，所以我们一起在那边来也有一些祷告的服事这样。还有呢，这个每天早晨也有礼拜六礼拜天早上也有朱建牧师带灵修，所以说呢，如果你对你对灵修就是希望去学习操练，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样。所以呢，就是另外呢，就是大家可能要注意穿着，那边可能比这边稍微冷一点，是不是？还是所以特别早上6点多钟可能会稍微冷一点。然后大家关于退休会有没有什么问题？OK。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我们今年这半年继续这个系列，我是跟大家分享来跟从我这个系列 OK。 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叫来就是耶稣的话，你跟从我来 OK。 我们我跟大家选的这段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9章9到13节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就是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下，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再来思考。大家准备好的话，你也可以看自己的圣经或者看屏幕，我们一起来念。谢谢，我们有个祷告。恩主，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我们为着这段的圣经向你感恩。主啊，谢谢你当初就这样的招了马太。主啊，今天我们再一起来明白你借着这段圣经要对我们所说的话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众人心里也做那呼召的工作。主啊，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是如何，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如何从我们现在的情形里面，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你，来跟随你。主啊，圣灵欢迎你在我们当中继续来工作做那荣耀基督的名帮助我们也来回应你。主啊，我们在我们当中凡有任何需要的，主啊，我们借着各样的方式我们都呈现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愿主你亲自来医治，亲自来管理，也亲自来保守。谢谢主，把以下的时光恭敬的仰望愿你的名得荣耀，祷告祈求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这一段的圣经在我们讲说新约的有四卷福音书，前面三卷都有记载，就是这个叫马太的这个人。那当然，新约福音书，新约圣经第一卷书叫马太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就是讲的这个人。OK， 那这个呢，我在网上去找到一个，这当然不见得是马太当时的长相了，但是大概的意思。啊，他是收税的这样。那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收税跟这种形式不太一样反正钱就交出去了，不知道被谁给拿走了。当然就是知道说最后进到政府了，然后这个政府帮助我们修桥补路这个公共设施啊等等等等。OK， 那古时候呢，特别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是罗马的这个帝国的时代。那罗马就是非常他的建设里面非常这个有智慧的一点，是盖了很多的路。OK， 有句俗语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所以说呢，他因为这样的话呢，对于他们的统治，对于经济，对于他们这个政治文化，都有产生很好的影响这样。那同时呢，他因为这个大家都在这个路上呢，所以他们这个他里面讲到说，有个叫马太人坐在税关上，据我的想象和我去网上去看一些书去查的，大概的理解呢，就跟我们现在 freeway 这个 tollway 啊有点类似，tollway 怎么翻译啊？就收费的高速公路这样，就是说，你要从这条路过呢，你就得交点买路钱是吧？就交点税钱这样。那当然那个时候，罗马政府这个主要干道上面，他设这么一个收税站，那大家就得，就比方说，假设我们下山，就这么一条路嘛，对吧？然后就在这个地方设一个收税站 ，OK， 大家每次去山太费，好不容易买了尿布回来，留下十分之一，比方说，或者是买了各种的东西，就是被他收走一部分这样。那，这个行业呢，我想大家可能都想象得到，就是说是为众人所痛恨的一个行业 ，OK， 对吧？这个就是说，那我想大家肯定也都听到过这个背景的描述，就是说，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受罗马的统治，对吧？那罗马的这个统治呢，就他们其中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征收很多的税。以至于说耶稣在这个地上三年半传道的时候，福音书里面就记载，周围的人就问他这个关于要不要交税的问题。大家还记得这个耶稣跟一些当地的人的对话，就表明说收税是这个当事人很关心的一个问题，觉得很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可以想象。那像马太这样的人呢，也被众犹太人所痛恨呢，就是因为他等于说把自己给卖给了罗马统治者，然后呢收税。但那个时候，而且当然是据解经书讲啊，他们基本上是绝对是远超过他们后来交给罗马政府的钱，相当一部分自己留下来了。OK， 所以说呢，以至于说呢，就非常的富有啊。圣经中讲到另外一个税吏很有名的故事，他最后悔改之后，他说他要悔改，要偿还别人的钱，都是成倍成倍的要去偿还别人的钱，所以可想而知他这个赚了很多这样。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讲呢，就是说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讲，看到这样的人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人会有个什么样的感受啊？痛恨啊，羡慕啊，这怎么差别怎么这么大？我们现在生活在所谓的这个美国的比较文明的社会啊，好像对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接触的不太多，所以说呢，以至于说我们有些时候去读这个新约时代耶稣所碰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不太就从情感上有点不太容易去体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试着去体会一下这样。那我相信从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上下文，对不对？这个耶稣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对不对？那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众人一同吃饭？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把税吏和什么呢？罪人是同等相看，甚至更甚，甚至更甚。OK， 因为这个实在是他不但犯了这个犹太人的律法之外，他还在替这个别的国家替这个罗马政府压榨这个劳动人民。OK，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其实由衷的很可能是很难是羡慕了。如果是每次徐崇刚下山的时候都被抽掉一笔的话，他这种可能恨你牙根痒痒的。OK， 那很多时候当我们去想这类人的时候，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不见得经历得到，但是呢，在当时的社会就真是有这样的人存在。而且呢，这样的人呢，他每次从别人手里拿一笔税的时候，我在默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出来，我就说，他每次从别人手里拿着一笔税进他自己腰包的时候，他到底是个什么心情，或者他自己是个什么感受？这当然圣经上没有去讲这一点，没有去解释这一点嘛，但是或许是值得思考的，因为我相信人都是有良心的。OK， 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神赐予每一个人的。OK。那以至于说，当他每次去从别人手里拿到这一笔钱进到自己腰包里面，他的良心到底在对他说什么？那在我们现代社会，你比方说，当我想到我们像这种主日的这样的聚会聚到一起来 ，OK， 那我们讲说到教会来，或者是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带着各种各样的需要来，是吧？是不是啊？还是没有需要，不会没有吧？啊，还是太大都不说了。OK，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来，其实他都是带着是说我在这个教会有十多年了，我每次想说好像有一段时间好像就变成一种习惯，就是礼拜天就或者是周末什么就到了这边来，或者是周间，但是后来。慢慢明白过来之后，就每次到教会来就很慎重。OK， 但很慎重的这个，因为到教会来的目的我个人相信绝不仅仅是好像一种social 社交型的这种聚集。OK， 所以但是呢，我想时不时的可能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每次能够，特别是主日的聚会，能够聚在这一起，然后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是在我们一周的生活里面一个不同寻常的一个的阶段。OK， 应该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阶段。那有些时候呢，我记得朱建牧师他在很多的聚会里面，他就教我们。他说你到教会去聚会千万不要轻看，也千万不要就是说是好像就是还没反应过来，好像事情就这个聚会就结束了。 OK， 那我发觉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的确是这样，好像习惯性的来了，习惯性的做了一些事情回去之后，然后好像也不知道说今天做了什么。 OK， 就是那这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要去调整的地方那很直接的一个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到教会到教会来要学习到神的面前来。像我们今天早晨这敬拜团队带我们做敬拜，我们一起领受主餐，那我们在整个这个聚会的过程里面，我们学习心向神敞开。那我们到神面前来这件事情， 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要我们一起来学习的事情。他好像不是说是我们不去学习这一点，然后呢就很自然就会了，他不见得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到教会来，我们说我们寻求一种平安啊，我们寻求一种寻求饶恕。 OK 啊，我想一想说过去这个礼拜你生活让我有很多我觉得我需要安静，觉得需要反省，需要反思，需要悔改的地方。甚至这个其实是到教会来，或者我们就简单说就到神的面前去吧。我们不是说只能到教会来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基督徒在日常的生活里面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OK， 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来学习得他的平安，得他的饶恕。 OK， 那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生活要常常要有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常常生活在罪里面，也常常面临我们自己的罪和他人的罪所带出来的后果。 OK， 所以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到教会来呢，我们也到神的面前来呢，我们常常带着很多身体的需要。我们昨天晚上大概七八位弟兄姐妹一起灵修的时候，七点半一开始，哇，所有人不是所有人啊，大概只有两三位姐妹非常蒙神保守，剩下的又是鼻涕又是眼泪的，圣灵还没有开始感动我们，就唏嘘不已了，这个就过敏的厉害的要命，就感谢神，这个脑袋一段祷告，大家马上都安静了。OK， 这个至少那一段时间都没有，都好转很多。这个我们发觉我们日常的生活下来，常常身体上有很多的需要啊。这个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我常常是抱安迪他们家老三，我一抱觉得不对头，发温，这个温度不太对。OK， 果然好，礼拜五问他们，哎，果然发烧了。OK， 好像据他们说法，他们家几口，五口是吧？这个是从过去，在过去的四五个月里面，就是反正轮流吧，这个好像这个病毒就没有离开过他们家一样的。所以说那我这礼拜也是过去两个礼拜我这个腰不能弯，结果上礼拜有两个人告诉我说我这个脊椎骨是不直的，听起来很吓人，我也不知道，我反正我生活了这四十多年，这个反正也还活着，反正就是，但是现在被 confirm 就是不直。 OK，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OK， 所以说这个就说我们人，就像我们教会过去这一段时间也有弟兄做癌症手术，姐妹手断了需要打钢筋，是不是钢条还是钢筋，反正就是手术吧。然后这个冷伯母，然后最近这脚又犯了，等等等等嘛，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上有很多这种各种的需要。 OK， 然后这个还有些时候就是心里有很大的需要。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诗篇，你去读诗篇前三篇呢很有意思，第一篇大家都很熟悉对吧，第二篇呢至关重要，是所谓的弥赛亚诗篇，我们今天不谈。第三篇呢就是讲大卫的什么呢，在他晚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去看他的注解，就是逃避他儿子押沙，这是练押还是甲，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就大卫一生活了70到75岁左右，这个很难确定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他大概30-40岁的时候做王，然后他就结婚生子，就生了押沙龙。到了他60多岁的时候呢，结果呢他这个儿子呢，大卫非常喜欢他后来这个押沙龙成年之后呢就反叛这个大卫。 OK， 所以联络了很多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然后一起要起来，犹太人来反对这个大卫，反对到一种程度呢后来这个大卫没办法，只好逃离了耶路撒冷城，就逃到约旦河那边去了。后来这个亚撒龙进了耶路撒冷城之后，做了一些非常不可 indespicable， 就是不可表描述的事情嘛，就很坏的事情这样。但是呢，大卫就非常的喜欢他，我说非常疼这个儿子嘛。最后这个儿子呢，最后死掉了。OK， 就是打仗的时候死掉了这样。然后呢，这个大卫还就是大卫的军队跟这个亚撒龙的儿子的军队打仗，最后他死掉了。这个大卫还非常的痛心，就是说怎么那言下之意，你怎么把我的这么心爱的儿子给杀了这样。所以呢，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到我们自己的家人啊，想到我心中很痛心的这样的事情吧，就是他其实是多年，你想想看他如果说三十多岁有这个孩子，一直到他大概他亚撒龙死了之后大概七八年，这个大卫也死了。 OK， 所以就是说是这几十年他很心疼很爱的这么一个孩子，最后成为这个样子，就是说也是让他非常痛心的事情。那还有呢，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心中就是有很多渴望啊。我上个礼拜有机会去阿伯克基去参加一个牧者退休会吧，大概是这个样，大概有20多位将近30位的牧者在阿伯克基教会，他们一起开会这样。然后有几位我认识很多年的，他就讲说他今年60岁了 OK， 然后呢已经有，如果我没讲错，有一个可能快有曾孙了 OK， 就是因为他应该没讲错，就是因为他在国内很早就生了孩子了sorry 我讲错了，不是有曾孙，是又有孙女了，好像是讲错了，对不起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然后后来围桌一问，好几个，这些都是从国内出国的，就是从大陆出国，然后在这边信主，然后奉献，然后做传道人就是说他不是老一辈的这个从港台过来的这些牧者们，那些 you know, 有些年纪已经很大了这样。这些就是我们平常可能都很熟悉的，这些他们很多都过了60这样。所以然后呢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然后呢礼拜二晚上跟阿伯克基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一起联谊，然后呢这个然后杨牧师也在那儿也带我们一些敬拜我当时就很感慨，我是跟这些人一起在一起聚会3天就是60岁的应该算是老人吧，对吧，这个心中还是好像还是一种憧憬 OK， 还有一种梦在那儿 OK。 这个我前一阵子这个苏文峰牧师发一个 email 过来，他说他们今年9月份在南加州会办一个这个美国华人查经班的回顾与展望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像他们那一代可能现在从60岁到80岁不等吧，他觉得还能够发挥余热，所以说呢他就是说是他觉得这个好也，他你去读他的描述的话感觉这个梦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说呢他就说正好我们也有一些施工，他就说是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OK。 这个所以9月份在南加州开3天的会，这个他就说所有这些老人都可以调动起来都可以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来服侍各个教会，包括在国内的这样。所以就是说我很感慨，就跟这些人坐在一起，就是说是已经60岁70岁或者年轻一点的50岁 OK， 就觉得这个里面这个渴望我看不比我们年轻人这个弱 OK。 所以当你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常描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几乎各个方面 OK。 那很多时候我喜欢观察人，对不起啊，我喜欢观察人，就是说不管在我身边在教会还是在我工作岗位或者外地认识的人，我常常去想这些人他们的人生经历，然后去看就是说神在这些人身上是怎么带这个呢，就是说可以吗？这个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呢，作为一个就是在信仰道路上往前走呢， 我去观察这些人呢，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这个秉汉弟兄收集数据一样 ，OK， 啊，就是说我就到处收集数据。我说这个，因为我是搞理论的，这个我不会做实验，但是我去收集数据 ，OK， 就是说神在这个弟兄身上，在这个姐妹身上，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到底这过去这一二十年里面是怎么在带？哎，我就去借着这些收集的数据，我就去体会，就去反思，去明白神在这些家庭，神在这些个人里面，怎么样？也借着他们自己心里面的渴望也好，心里面的这样的挣扎需要，或者身体上的这样的需要，和有些时候他们经历这个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怎么样？神在他们自己在寻求神的赦免，神怎么样在带他们？其实，当你去不断的去反思这些过程的时候呢？我就发觉给我心中带来很多的帮助 ，OK， 因为这至少帮助我去明白怎么样去体会神的在我们生命中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带领，然后呢去体会这个什么叫做跟随神走天路在这个走天路的过程里面，有些人已经走了40年，有些人走了20年，有些人走了3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如果我们鼓励大家说，我们说是走一个生命更新、教会转型的路的话，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过程。OK， 那马太福音我有一节经文非常的喜欢，是耶稣他讲的，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我很多年我去读到这一段呢，我就去把它 highlight。OK。后来我才发觉说读掉了几节，他下面还有两句话，他就说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我为什么说发觉读掉了两节呢？因为我发觉我在我很多年的观察，包括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比较停留在第一节上面，因为第一节是神的一个的应许，他说呢，你带着，就像我带着寻求平安、寻求赦免的需要，带着身体的需要、带着心理的需要、带着心中一种渴望，你，他都过一段时间有可能成为你心中的重担，但是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让你得安息。OK， 这是神的一个的应许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但是呢。神在给这个应许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只给这一部分，而且他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一方面是得安息，他另一方面呢，他说呢，你要想持久在这安息里面的话呢，你必须是要干什么呢？必须是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你才是能够真正的在这个两个方面里面。我这么讲，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明白了，我就说我们学习到神的面前去得安息是重要，同时学习负基督的轭，耶稣基督的轭，学他的样式是同等重要，这样的话呢，你们心里就怎么样啊，必得享安息。OK， 所以耶稣这两句话，他到底答案是什么？是到他那里去得安息，还是学他的样式，负他的轭得安息？都是，但是不能少了一个。OK， 所以说呢，那我就开始也是再用这样的经文再去反思我自己的生活，再次反思我收集所有这些数据。我就开始明白属灵这个律啊，它是就像我们这个学物理这个律一样，它是不改变的。所以到哪儿呢？所以呢，回到今天耶稣跟马太的这段对话，大家可以想象说，马太在下山的这个路上设了个关口，所有的人车马都得停，好交税。然后呢，他可能听说过耶稣， 因为他生活的那个城市加百农离加利利湖挺近的 ，OK。然后呢，他可能听说过耶稣，然后呢，很多解经人猜想呢，就是说他心里面已经有在很多的挣扎跟改变。这个当然从像我们比较难判断，但是呢，这个他就坐在这边准备收税的时候，耶稣就走过来了。我在想象说他可能心里在犹豫说，这个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征税呢？然后耶稣就走过来了，然后对他说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你跟从我来。结果呢，我还找了一张图，这个是马太，这底下这个银钱，这耶稣指头一指，你跟从我来吧。然后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希望大家体会一下 ，OK？ 因为我读到这句话，我非常佩服马太。这句话对马太意味着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他以前的日子是，像刚才徐总刚讲的，他很羡慕的日子 ，OK？ 就是说是钱多什么，有这种这样的 ，OK？ 那跟从耶稣是什么日子呢？大家理解我的，大家可以体会这个意思吧。他以前是固定收入，是吧？油水还很丰厚的。然后呢，这个他说起来就跟从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是固定收入没了的。OK， 就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讲来说，然后他以前可能有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了，他住的地方。然后跟随耶稣的话，就基本上就是在外面跑。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所以说，从某种角度上讲，他的这个的跟随跟改变比彼得还厉害。彼得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打鱼的，还时不时打不到，这个还挺辛苦的，要捕网啊，要打鱼啊，要数鱼啊，要卖啊，干什么？他就坐在那边把钱拿来 ，OK。然后呢，他就说这些他起来跟随耶稣是都没了 ，OK。所以这个我去思考他的这个的改变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是应该怎么说，是相当相当这个是这是奇迹了 ，OK， 同意吧？这相当奇迹性的这个作为 ，OK。那他跟随耶稣之后呢，圣经中继续记载呢，他就我不知道是当天晚上第二天晚上，他有个宴席。可能是告别宴席吧 ，OK， 因为从此以后他就跟着耶稣在外面走了，那他把这个税吏跟罪人都请来，他可能认识了这些，狐朋狗友吧，然后呢就耶稣就与他门徒一同坐席，这个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呢，对于耶稣的做法是非常革命性的，因为呢。就像如果说人人都痛恨你一个的人，然后耶稣决定说去跟他一起吃饭，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一起坐席这样的词，就包括我们讲逾越节的宴席一起坐席呢，这个是体现一种非常的接受，非常的好的关系的这么一个做法。所以这个对当时的社会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能理解，说耶稣一方面好像体现出很圣洁，又是神所差来，就从神那里来的人，但是一方面就做这些在世人看来就非常不能够理解的事情 ，OK。圣经中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翻得到的话，在希伯来书好像是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一节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我自己去默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特别是当我学的试着把我自己放在马太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了，从马太的心里面呢，他可能感受很深的就是这个叫耶稣的人呢，不以他为耻。 我请大家去体会一下这个当时的情形。马太他如果这么愿意去跟随耶稣，从某种角度上体现了，我只能猜测了，从某种角度上体现呢，他对自己以前的日子呢是觉得不好的。OK， 所以以至于耶稣邀请他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就同意了。OK， 他意识到他以前的这样的生活不好的话呢，他往往伴随这种不好的感觉是有很多的羞耻在里面的。他也清楚的知道，他每一天每一次从别人手里拿一笔钱过来的时候，他就是在犯罪的。有些时候我们去读到一些见证，讲到一些人他们在信主之前活在罪中的日子，那些描述你去体会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令人难过的。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有些时候甚至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有些事情不要去做的，过一段时间又去做了，过一段时间又去做了时候，那种特别是信主久了，然后呢有一些罪在我们生命里面抽不掉的时候，然后又去做的时候呢，他这个在我们心中所带出来的这种伤害跟羞愧其实是非常深的。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马太他其实我不知道他收税多少年了，但是罪在他的这个生命里面所带出来的这种羞耻所带出来的这种创伤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种状态。 OK，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是当耶稣有这么一个邀请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最创伤到一种程度，他觉得他必须要去带出一种改变一样。我有时候想到我们自己想到我个人，想到我们一起追求罪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和生活里面所带出来的这种创伤、羞耻，这种瑕疵，其实是很需要我们去很需要我们去面对的。OK， 那跟随耶稣还不等于就是说是耶稣一定会到他的家中去坐席的，这两个还不太一样。所以当他邀请耶稣去他们家坐席的时候，耶稣就去了。OK， 我相信这个对于马太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是在针对他心中这种罪所带出来创伤跟羞耻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医治的开始。我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去体会这一点，就说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面临罪的瑕疵带出这种羞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去体会到神说你在悔改当中我是与你同在的，你不要再被这样的羞耻所完全的击倒，这个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会听到弟兄姐妹分享说他可能长时间枯干 OK， 或长时间觉得跟神之间没有这样的连接，那他有些事情他不愿意去拿出来分享，那这里面都是有罪所带出来的后果，很深的这种羞耻在里面。所以耶稣邀请他去来跟随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他们家去跟这些他以前所认识的这些人一起来吃饭，这个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对于马太，特别对于马太来说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医治。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去也去体会耶稣在我们身上，当我们面临这些罪所带出来这种羞耻的时候，神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特别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就是说我邀请他来坐席，他就会来坐席，这是圣经的一个应许。 OK， 你邀请他来坐席他就来坐席。 OK，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面对羞耻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那我去默想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说神他知道说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挑战，然后也知道说我们日积月累有很多很多很深的问题 OK， 然后也知道说我们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大家要有这个要有这个单纯的信心，说神都是知道这一切的 OK。 但是呢神他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来带领我们成长，这个主权在他里面呢，我们要学习去跟随 OK。 那我在网上找到一些照片，这个是在伊拉克的一个的小姐妹，这个是 ISIS， 就前一阵子就是murder 的这些 Coptic 的这些 Christian， 这个是Nigeria， 怎么翻译啊？吉利亚，他们教会被毁，这个是在印度，这是在中国，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有机会去，如果去看这些新闻好，或者是甚至你有机会去接触一些在宣教工厂啊，去接触一些这些的人和事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他们有些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一些的背景，生活也好，背景也好，然后他们的以前的行业也好 ，OK， 那这个呢，不管是在讲中文的，还是在别的世界各个地方，这个圣经中讲到说主再来，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时候，他所带出来的这么一个神国的完全的展开，然后从我们讲说社会里面最底层这种受压制、受罪的蹂躏 ，OK， 受迫害、杀害，到所谓的所谓社会的所谓的上层人物，这些他们所谓精英，他们在各方面所谓的非常的成功干什么？其实所有这一系列的人里面都有很多的创伤跟需要，但是神说呢，他都要借着他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情形中、每一个难挑战中的这种接纳，他要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羞耻、这样的一个伤害里面，要把我们带出来。马太啊，你想想看，他就选择一个，他不说选择或者怎么样，他处在这样一个职业当中，是完全不断的被人唾弃的这么一种职业下生活了这几十年，能够要被神这样的一个的转变，这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我们继续看，马太认识的耶稣呢，他不仅就是说是，他说我就在这个宴席上跟他们一起吃饭了，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就遭到人的攻击，对不对？就是周围的人和法利赛人就说，跟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怎么干这种事情？那如果马太听到这样的话，你觉得马太会怎么想？啊？如果马太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你是马太的话，你这个你会怎么感受呢？啊？我们都生活太幸福了，好像没有好像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常常遇到了。我们在接受了神的饶恕，我们在追求，旁边来一句，你这种人还追求啊？而是说你曾经干过这种事情，你还追求？其实就这种事情就是这种情形 OK。 然后呢，这个所以整个这一段话，这个记载马太没吭声，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吭声，至少圣经记载他没吭声。谁在吭声呢？耶稣在说话 OK。 这个读起来其实就是耶稣非常主动的，就是在为 马太保护他，跟他辩护。他怎么说呢？他说呢，这个康健的人呢用不着医生，怎么样，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个我发觉耶稣也挺诚实的，他承认马太有问题啊，承认马太有需要， OK， 承认马太是以前生活在罪里面，被罪所压制所蹂躏。但是呢，他说呢，他说这样的人呢，他对神他有特别的一个就像在马太福音里去读，他的登山宝训还记载得很清楚的我就跟他的心态很有关系。而且呢，他就讲到说，他我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这句话是出自旧约何西阿书，好像是。我今天就不跟大家仔细展开这一点。然后呢，他最后说呢，他说呢，我来啊，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所以你去仔细体会神这简短的几句话的时候呢，你如果想象你是马太坐在那边，你就听耶稣讲这些话。我相信在你的生命和生活里面，他会带出一些抨击跟改变的 ，OK， 因为在你觉得很没有面子或者很不知道怎么应对的时候，神他会说话的，而且他一方面他不隐瞒说，或者不撇护说，我们是生活在罪的一种状态，但是呢，他的连续和拯救，他说他是喜悦的。而且呢，他不但只是要你除去羞耻之外，他还要让你人生更有意义，这就是呼召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自己每次去读经的时候，我越来越体会神在人身上的这个心意，他其实是非常全备的。 OK， 我开始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这个身体，最近有一些好像姐妹们在读这本书，叫蔡淑娟是不是传记我那天大概就是上个月还是上几个礼拜前，我听到大家在讲这本书，我心里非常感动。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跟于远存是室友，他有一些属灵书籍，这本书我非常的喜欢，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还在接触福音。那接触福音呢，这个我有时候听到的很多的故事啊，都是西人的故事，西人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少极偶尔呢，我在他的书架上，他那时候拼命给我传福音这样的，然后呢，我在书架上就是在他的书架上，我就看到这个，就是好像不是这个图了，但是是竖着写的这个。然后他就讲到，他是生活在出生在18多少年，他到好像1984年去世的，好像是。所以我读到他的传记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 ，OK。然后呢，但是我就读他写的东西非常的亲切，因为他是生活在大陆 ，OK， 好像是南方吧。后来家搬到北京，后来又到了。信主啊，干什么？后来又到了美国，这样最后再次在美国去世了。所以我就读他的传记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这个暗示，之后啊，我就觉得非常的这个有共鸣。我在开始看到这个大概是我第一个知道的中国人，就是华人呢，这个基督的信仰所带出来的力量和生活，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这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就在我信仰的路上。那他呢？今天没时间跟大家进到细节。他其实很有才气，各方面都很不错。结果在抗战期间吧，结果医疗不太好，结果就得了一个病，最后眼睛不能见光，然后耳朵也是有问题这样。后来就是他的后半生完全就是生活在暗室当中，就是不能见光的这么一个日子。所以呢，就是给我一个感受，就是说其实身体，我们很多时候带着这种身体的需要，他仍然能够去追求神跟认识神。我刚才早些时候跟大家分享这心理需要，你去读诗篇第3篇的时候， 他前两节他讲到，就是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起来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你如果只读这个的时候，很像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写照。但是第三第四节他怎么讲呢？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这个就是大卫跟神之间关系的这个真实的一个写照，就是讲到他心里面遭受他很疼爱，可能最喜爱的那个时候了，亚撒龙的儿子的这种迫害，到一种程度，周围的人说他到了60多岁，做王已经几十年，还被他儿子赶出这个状态的时候，但是他又不愿意去碰他这个儿子的时候，他说呢，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 OK， 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这是对他心里极大需要的一个回应。我这讲到我上个礼拜啊，我们一起联欢之前，我有机会在他们的 parking lot 走一走，那时候天已经黑了，天上就开始有一些星星出来。然后呢，这个我就很感慨啊，就我是学天文的 ，OK， 所以对星星有种特别的感情 ，OK。那我每次看到星星呢，或者是看到别的这种天文的图吧。我总是觉得有一种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说呢，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比方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太阳是怎么形成的 ，OK， 太阳在那儿，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但是我不知道太阳怎么形成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世上的星星怎么形成的，但是我看到这些图的时候呢，我总是有一种信心。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最终是怎么形成出来呢，但是它到底做成了，对不对？所以说它已经有这么多星星在那儿，只不过让我们去最后去明白而已。OK，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然后呢，我再去看这一群这个有60多的、有50多、有40多的这些牧师们的话呢，我就很感慨，就没有人看到过，就所有这些人呢都没有看到过这神国到底怎么成。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Yes 还是 No？ 所以说这个我，但是呢，他们就是聚在一起的时候，谈起事情来就眉飞色舞了。OK， 哎，我就觉得这个跟做学术不一样，这个至少跟做天文不一样啊。不管我怎么样，我是知道这个事情一定做得成，只是我们去一步一步研究出来而已。但是在这些牧者的心里面呢，他就是一种信心。也可以讲是一种盼望，就是说因为神曾经有这样一个应许，说呢他一定能够做成，所以说呢，而且他一定要，我上次主日跟大家分享到的，他一定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的。所以说这就有这么一批人就成为基督徒的人，就是说呢，这个叫基督的这个曾经应许过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一直跟着一直跟着一直跟着，就是说因为将来有一天他一定能够成就的。所以呢，不管我们到神面前来是求平安、求饶恕，我们希望神在我们身体的需要上帮助我们，在我们心理的需要上帮助我们，在我们即使没有这些需要，我们心中仍有一个渴望还没有实现，神对我们都有一个极大的呼召呢，都是来跟从他。这个跟从的这个过程呢，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尝试着去解释的，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一个不断的一步一步的跟着神走的一个过程。最后我想我如果问大家说马太最怕哪些人，马太最怕哪些人？我觉得最怕就是从他手里拿钱的那些人。 对吧？今天如果我是个税吏在这边啊，做了三年，我找你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收过税的话 ，OK， 我看到你们我都怕。信主以后了 ，OK， 是不是啊？从某种角度上，他就怕，我们就简略讲的话，他就怕犹太人哦，因为他是从犹太人当中叛变是吧？叛变出来的，然后呢又回来又压榨这群人。是不是啊？你知道这个马太福音是写给谁的吗？四卷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而且呢我猜想啊，因为他是税吏，所以他记账记得很清楚的，所以说这个马太福音你去读他总共写了28章，全部写给犹太人，记得非常的仔细。 OK， 这个呢而且啊，耶稣的讲论啊，耶稣的家谱，耶稣的，当然他因为要写给犹太人，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需要做的就是说呢，他要把这个耶稣是基督这个真理要把它讲清楚。 OK， 所以我有时候去默想这些是很感慨啊，这个在他自己这个可能成年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最羞愧，他觉得最亏欠，他觉得也是可能是最难为的一些的族群啊，一些的事情。OK， 然后呢，但是呢，神这样的改变他之后，他跟随神不容易的。OK， 啊，我开始讲到说，他先要舍去一些东西，他跟着发觉，有一段时间耶稣的一些讲论，所有人都听不懂，包括门徒听不懂。耶稣还问门徒说：“你们很多人就离开了。”耶稣问门徒说：“你是不是也要走呢？”彼得赶快站出来稳住阵脚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谁？”这个门徒们就跟着吧。 OK， 然后看到耶稣被钉死，当然后来看到耶稣复活升天等等啊，《使徒行传》里面还特别提到他的名字，第一章，所以提到马太的名字。所以说他到后来他说呢，他要把他对 耶稣是基督的这个认识，他要重新，他要把它写出来，而且专门对着犹太人写。OK， 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真正的看到说，一个不断一步一步跟随主，不断一步一步做选择的人，啊，最终生命被神所改变，所带出来的不同。所以以至于今天我们再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啊，特别读到跟登山宝训，在整卷的圣经里面讲到。做神国的子民的生活应该有的样子，马太福音是最全备的。 OK， 做神国子民就是你我，做神国子民，神对神国子民的心意和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方式的话，马太福音是最全备的，最细致的，也是最讲到耶稣看到这些人的心肠。所以我另外一段圣经，我以前常常跟大家讲说，耶稣在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病症的时候，就看到这些人流离，怜悯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也是马太写出来的。所以总结，今天我们在走一个跟随神的路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处在各种各样的需要当中。 OK， 不管你是在人生的各样的阶段， OK， 甚至越往后走需要会越来越多这样。但是呢，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不断地在神里面得到医治，不断地能够把自己过去这些伤痛羞愧能够在主里面学习放下来，而学习一步一步跟着他走，然后呢，然后甚至去面对这些他可能最难去面对的这些人和事，这是在跟随神过程里面，神是带领我们一一来去成就的事情。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从这个马太的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和生命的改变当中，如果你愿意，你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有一些的方面，不管是求赦免，还是求身体上的医治，还是求心理创伤的医治，还是 还是这个你心中的这些的渴求，你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把我们这些的羞耻我们罪的这些的瑕疵能够拿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前面的道路非常完全的交在他的手里面，相信他是是怜悯的神，有连续的神，也同时也愿意来回应他的呼召，来跟随。我们有一些简短的时间，我们愿意把心向神敞开，来求神来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当中。亲爱的主，我们一起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在你面前赤露敞开。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你，我们离不开你。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你就是我们的拯救，你就是我们的盾牌，你也就是我们的医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在历世历代你怎么样，过去你帮助大卫王，帮助你的仆人，帮助马太，求你今天也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特别为着我们心中各样的挣扎难处，我们过不去的地方，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赦免。主啊，除去我们心中这样的羞耻，因为你说你要用华冠代替灰尘，用喜乐油代替悲伤，所以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这样的神。主啊，赐给我们单纯的信心，领受这样的一个的转变，赐我们单纯的信心，我们愿意活在这样的属灵的真理当中，我们不受恶者的欺骗和攻击和辖制，我们愿意活在你真理的自由里面。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愿圣灵把这样的真理扎扎实实地种在我们的心里面，让它结出果实来，让我们享受你生命的供应。祝福我们将要散去的脚步和整个礼拜的日子，让我们继续在你面前来寻求，来体会，来领受这样的真理，也为着我们将要来的这样的退休会来祷告。愿你大大的与我们同在，亲自的来祝福整个的聚会，借着音乐，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信息，借着我们的一起的追求，我们一起在你面前蒙恩。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